爸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爸爸，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学习有关神的一切真理。
是的，那在上一期啊，我们跟大家分享的问题是，那些从圣徒身上，从自身或从别处寻找拯救或福乐的人，也信独一的救主耶稣吗？这个答案是，他们不信。虽然在言语上，他们指着耶稣夸口，但实际上却否认独一的救主耶稣。二者之一必是真理，或是耶稣不是一位完全的救主，或是凡用真信心接受这位救主的人，就必定在他里面得着救赎所必须的一切。所以说，上一期的问题和答案呢，真的是让我们不断的省察我们的信是否是真信。那今天呢，我们的问题是这样的，为什么称耶稣为基督，即受膏者呢？
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因为耶稣被父上帝所立，又被圣灵所膏，做我们的大先知和教师，向我们完全启示上帝在我们的救恩上预定的奥秘计划和旨意。他是我们唯一的大祭司，借着他一次献上的身体救赎了我们，又在父上帝面前不住地为我们代求。他是我们永远的君王，用他的话语和圣灵统管我们，护卫并且保守在他为我们赢得的救恩之中。
透过今天的问题呢，我们能够看到，基督实际上并不是主的名字，而是主的尊称，是希伯来语弥赛亚的希腊文翻译，意为受膏者。因为在旧约圣经中，我们能够看到，受膏者是被神拣选并涂抹圣油的人，通常是君王、祭司或先知，他们肩负着神圣的使命。基督是耶稣的神圣身份，表明他是神所应许的救世主，他被我们的父上帝所立，又被圣灵所膏，完成救赎人类的使命。所以说，透过今天的答案，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耶稣作为一位特殊的受膏者，他是集先知、祭司和君王为一身的。
是啊，其实可能啊，对于我们不太熟悉旧约的听众朋友哈，特别是我们如果是第一代基督徒啊，咱们听到受膏者这个名字的时候，觉得跟自己联系不是那么大，所以有时候呢，不是特别明白基督是主的尊称，就是希伯来语的弥赛亚的翻译受膏者的意思。我们有时候想，当我们口中称耶稣基督的时候，可能基督这个词啊，不是那么特别特别明显的能够让我们知道它到底有多么神圣，多么深厚的一个意义在里面啊。我觉得今天这个答案让我自己也是对于耶稣到底是谁，他是怎样的一个身份，有了更全面的再一次的认识。其实啊，前两天我真遇到了一个事儿，有一个挺追求的慕道友， 他呢跟我一起去了我们的教会参加主日学，然后那一天牧师刚好就讲的我们所认识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然后呢我就猜他一定听不懂了。他说怎么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个又是一个呢？他怎么都不懂。可是因为他是第一次去我们的主日学，他不好意思问，私下呢他就问我，他说梦圆。你给我解释解释，到底是什么意思？哇，其实那堂课啊，连我们的牧师都说这是个奥秘，人的语言很难解释清楚的。所以我就看着他，我也跟他说很难解释清楚的。他就说，那连你们都解释不清楚，怎么能让我信这一位神呢？他就非常忧忧愁愁的转身走了。哇，我很懊恼，我就觉得我怎么样才能让他有一个更深的印象呢？对这个三位一体。所以呢，我当天晚上就发了一个短信问我的牧师，我说，如果你面对一个追求的慕道友，你该怎么给他一个更深的印象，能够知道三位一体的神呢？结果你知道，我们的牧者真的很用心给我回了好长的一段话。他说，他经过很多的想法，认为如果这个人是真心慕道的话，我的首要职责。他就是指我哈，指我这一个他的朋友要传福音给他，应该把焦点全面集中在耶稣到底是谁，耶稣基督他的身份上，因为这个慕道友只有认识了耶稣是谁，有了耶稣基督的灵带着他，恩告他，他才能透过耶稣基督的圣灵的引导，在耶稣基督救恩里认识三位一体是怎么回事儿，要不然。你怎么都不能解释通的，
是，
更加无法解释，所以他用了很长一个篇幅告诉我，讲解耶稣是谁有多么重要。哇，所以今天安好说，我们今天要说这个问题和答案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联想到前几天这个经历，我后来就在神面前认罪祷告，因为其实我是知道的，但是当。有人突然来问我三位一体的时候，我的思路就跟着他走了。其实很快就已经忘记，哎，他还不知道耶稣是谁呢，怎么能知道神是怎样的神呢？哦，所以今天再来学这个真理问答，我自己都是第一个受益者。
对，在今天的问题中呢，我们能够看到耶稣的三个神圣的身份：先知、祭司和君王。对于耶稣先知的这个身份呢，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希伯来书》的1章1节说，上帝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所以说，我们要认识主耶稣基督，得知道他有着为先知的这样的一个职分。那么，在圣经里，同样我们还能够看到耶稣基督有很多的讲论，比如说登山宝训，传讲有关信徒和天国子民的生活准则的；橄榄山宝训，传讲有关末世的信息。他临上十字架之前，也有他的临别宝训，将过去3年的教训，并有关圣父、圣子、圣灵的真理，详细的都引述了出来。可以说，耶稣基督他作为先知，将神向百姓说的话，透过他的言行，已经向我们显明了。
耶稣不单单是先知，圣经告诉我们，他像大祭司亚伦一样，是我们的祭司啊，是耶和华与我们之间的中保。古代的祭司，就比如说亚伦和他的家族的祭司，每年一次都要将赎罪祭带到圣所献给耶和华，除去百姓的罪。以色列人很熟悉祭司所有的这些职分，所以当他们知道耶稣为祭司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耶稣是代表着百姓将祭物带到主耶和华面前为众百姓献祭的。他代表着百姓向神说话，而且啊，圣经也告诉我们，当主耶稣基督死而复活升天以后，他亲自告诉他的门徒啊，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并且他现在还活着。每一天为属于他的子民代祷，是我们的代求者，我们的一切所求 都是他向着我们跟神说话呀。耶稣基督把自己当做一个活祭，献在了耶和华神的面前。他本身是祭物，他也是献祭者。
对，耶稣呢，他也是君王，以色列的君王就是代表耶和华在地上管制他的百姓。我们特别熟悉以赛亚书9章6到7节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为奇妙的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那天使加百列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此应许明显是应验在了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路加福音1章31到32节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上帝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使徒约翰在启示录中也说，主耶稣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可见主耶稣是受膏者，他也是被膏立的，属他子民的君王。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问题的答案让我再一次明白哦，耶稣基督这位受膏者，他是先知，他接着圣道、真理、圣灵向我们启示上帝关于我们救恩的一切美好旨意，他也是祭司，一次在十字架上将自己献上，当做了活祭，满足了上帝的公义的审判。使我们能和上帝和好，如果没有他，我们怎么可能来到神的面前呢？而且他日日时时为我们所有信靠他的人在父面前继续代求，一直不断的，直到有一天他再来的日子。作为君王，这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真的应该是跪拜他，才配得上他这个身份啊！愿真理的圣灵能帮助我们。光照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们，让我们在圣灵里重生，好真知道他是谁。那今天所问所答的，真的是需要反复反复的思量，深深的藏在我们的心间，这样我们就有机会把这个真理跟我们的孩子在日常当中好好的来分享。
对，最后我们以圣经提摩太前书2章4到6节这句经文作为我们这期节目的结束。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
阿门。感谢您刚刚收听了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接下来的节目，请您继续收听《路上时光》。
我们的神是烈火，是真光；
我们的神是生命，是永恒。
让我们一起走天路，认识亘古常在者。
让我们一起走天路，颂赞十架救赎主。
欢迎收听《路上时光》。
清白永恒独一的真神，荣耀在真地彰显，永远不改变。国度真理能力归给他，公义自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路上时光，欢迎您的收听，我是新月。
大家好，我是孟远。
那今天很高兴的孟远跟我一起又在路上时光跟听众朋友们见面了。今天呢，我们路上时光啊，特别想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属神的儿女。 我们在走这条天路的时候，我们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困境，有的时候是内外交困会同时出现哈。那在这样的困境当中呢，我们怎样的继续的透过我们日常的生活，看见神对我们的保护、陪伴、引导、训练、怜悯、恩典等等等等，使我们可以继续在这条天路上，我们一路前行。
那真的在这条路上会有起起曲曲的日子会有甚至于是跌宕起伏的日子、狂风暴雨的日子，那可太多了。如果是一个人独行在夜路之中，那得是多么的孤单啊，而且很容易就疲惫、灰心丧气啊。
是，最近啊，我在读《撒母耳记上》。那《撒母耳记上》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当然就是大卫。当我再一次来读大卫他被神高抹之后的那段经历的时候啊，就给了我很多的更深的一些思考。所以今天呢，也非常愿意跟梦远一起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我发现啊，这个大卫被高抹之后，他就遇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困境。那这个困境我们大家当然知道，就是当他打败了以色列的仇敌非利士人歌利亚之后啊，就引起了扫罗对他的嫉妒。但其实在此之前啊，当撒母耳到了这个他的爸爸耶西的这个家里的时候啊，就说：“哎，你们家的儿子都在吗？”但是耶和华神告诉撒母耳说：“都不是，我都没有拣选他们。直到最后第七个从他面前走过，依旧不是神所要高抹的那一个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我想撒母耳当时心里边一定是非常的惊讶，说：‘哎，这七个儿子都走过去了，怎么还不是啊？’所以他就问了耶西一个问题，就说：‘你还有其他的儿子吗？’那这个时候啊，大卫的爸爸耶西才想起来，哦，还有一个小儿子在放羊呢。撒母耳就说：‘赶快把他叫回来哈。’就是这个几乎都被自己的爸爸和哥哥们忘记的一个放羊的少年。然后我们接下来又看到啊，当大卫他的爸爸就是托付他，你到这个战场上去看望你的三个哥哥哈，他的大哥呀就很不高兴，那甚至呢还会对大卫讲话的时候来发怒啊。那我们可想而知嘛，原本他的长兄啊，以为要高抹的人是他，对吧？将来要做以色列王的是他自己，结果没想到，不是长子，是最小的儿子。所以这个哥哥对大卫，我们在圣经中看到，也对他很不客气。那再接下来，我们就发现他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扫罗。当时的以色列王扫罗把大卫当成了他的对头，那就使得大卫真的。他的人生，甚至他那个时候已经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了。
是的，所以大卫是一个孤立无援的人。
所以在撒母耳记上的这前面10几20章的经文当中，我们就看见，哇，大卫被高抹之后，原本他是一个生活很简单的一个放羊的少年，对吧？他每一天就是在旷野当中跟羊群在一起，放羊的过程当中，他就经历神对他的保护，他的拯救。那他跟神之间就是单纯只有他跟神，没有跟这个世界其他的人有太多的太深的这种联系哈。他的生活是很简单的，但是他被高利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当他跟他身边的这些人有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关联之后，他的困境就开始了，在人看来的困境啊。当然，在实际上，我们透过圣经是知道，神在训练他的仆人大卫，将来有一天。要预备他登上那个宝座。
是，其实大卫在他人生当中至暗时刻有挺多，但刚刚提到的这个起初的第一段的至暗时刻，大概就是发生在你描述的这个他生病比较从少年到青年这段日子。你想想，一个少年人啊，我想他是害怕的吧，生命攸关的一个危险在里面呀。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圣经啊，写到这儿的时候，突然在 撒母耳记上的第十八章当中啊，我们看到有一个人物出现在大卫的面前。这个人物的身份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他竟然是扫罗王的儿子约拿丹。他们见面的时候啊，圣经就用一句话描写说，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那日扫罗留住大卫，不容他再回父家，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约拿丹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又将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了他。
嗯，
哇，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突然心里边非常非常的被触动。
嗯，
我就觉得一个少年人可能还不到20岁哈，他刚刚经历人世的这些险恶哈，
嗯，
这个时候突然就有一个人在他身边。圣经说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圣经两次说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
嗯，是啊，我想当年约拿丹一眼见大卫的时候，他大概一眼就能认出，虽然在眼前这个年轻人看似是很年纪轻轻啊，
嗯，
但他灵里能认得出来，这是一个信靠神、敬畏神的英雄人物。他们俩见面应该有点英雄惜英雄，并且一眼识出对方，哇，原来可以做我的好伙伴，是因为他能认出他们都是有一颗同样敬畏神的一个少年人的这样一颗心的赤诚之心。我想他是非常爱这样一个向着神赤诚之心的大卫的。
哇，我读到这里就是感受跟孟远是一样的，就是觉得这个约拿丹，他的灵里的眼睛好敏锐啊，他是在灵里面跟大卫的心深相契合。
嗯，
所以他是从灵里面欣赏大卫，爱大卫，珍惜大卫。那我们后面也发现啊，当大卫被约拿丹的父亲扫罗一次又一次的追杀的时候啊，是约拿丹不止一次的为大卫通风报信去保护他，直到呢大卫顺利的逃走。那甚至呢在大卫在旷野中逃亡的时候，他还专门找到大卫去坚固他的心。
嗯，
其实我想到的是今天的我们，或许我们每一个人在走天路的时候多多少少都有过大卫起初的这段不容易的经历，就是当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并不是会一帆风顺，我们会遇到我们属灵道路上的高山低谷。可是我们发现啊，神设置一些这样的环境，允许一些环境临到我们，他的目的不是要摧垮我们，而是要透过这些环境来训练我们的生命。新约里面保罗书信当中说啊，他说神在给我们很多试探试炼的时候，他总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让我们能够忍受得住。我想对于大卫，那个时候的大卫来说，神在他非常不容易的这个环境当中给他开出的一个出路之一，就是在他的身边有一位珍惜他、欣赏他、拿命来保护他的一个伙伴同盟，叫约拿丹。
嗯，是啊，神这双大手啊，在当年大卫一个人去放羊的时候，保护了他脱离狮子、脱离熊，护住他。在他对歌利亚的时候，神与他同在，能把那么大的一个巨人用个小石子击中额头，然后他们赢了那场比赛。在他逃命天涯的时候，这么困难的时候，竟然是一个王，是当政的王，哎，扫罗王的儿子太子，哎，来好好护住他，助他可以脱离父王的追杀。这听起来匪夷所思，怎么能发生在大卫的生命里呢？可见神这双大手一直都没有离开过大卫。 神很爱他，在他最最需要的时候还透过约拿丹来保护了他。而且在圣经当中，在先知书里描述的最最细腻的一段，他们同辈之间彼此相爱，特别是约拿丹在大卫生命攸关的时候，透过约拿丹的手救了大卫的命，而且扶持他走了这么一段路，这一份友情应该也是在圣经当中描绘的非常细腻的一整段佳话来的。
嗯，如果在我们属灵的这个道路当中哈，当我们走到我们很不容易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在你的生活里面，在你的周围，是否你能够认出有一个人是神安排在你身边的这位约拿丹呢？他真的就是在你身边陪伴着你，在灵里面他愿意来扶持你，和你一起同走这一段不容易的路。我们不是说我们要抓住身边的哪一个人去依靠哈，乃是说透过这个人，你看见是爱你的神在这样的陪伴着你呢。
嗯，而且今天谢谢啊，新月让我来和你一起录这一段路上时光哈。我忽然啊体会出来，大卫和约拿丹都是两个非常真实有血有肉的人物。我们听大卫听得多，但是单独的来聊一聊约拿丹，其实不常有这样的时光来聊一聊这个人物啊。比起大卫来讲，他的琢磨不多。可是今天哦，我听到这里的时候，听特别是后面这段听啊新月分享的时候，我心里有挺多的感触。
嗯，
其实我们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神里面都可以成为别人的约拿丹啊。
当我们能够认出我们身边有一位神安排在啊我们生命中的来陪伴我们走一段路的约拿丹的时候，有一天或许神也会使用我们成为别人属灵的道路当中，我们是他身边的那一位约拿丹。
嗯，
就是因为我们都在神里面，我们属灵的眼睛能够认出来这是我们灵里边的好姐妹好弟兄，我们因着共同我们所爱的神去关怀，去怜悯，去陪伴，去用心与他走一段路。
嗯，这就是我们的路上时光咯。
嗯，好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下次再会。
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月洋海，有你手牵。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